都乃是元首自己。所以不要忘记，身体是为着里面看不见的人格，是为着看不见的元首。世界上的人看不见基督，但是身体把他的丰富，把他的荣耀，把他的美丽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什么叫做教会呢？你看见天掌权。什么叫做教会呢？你看见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宝座一直流到我们的里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活水进到你里面，像一井的泉源。但是没有多久，经过四次的测量，我们生命就长进了。所以主说，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给我们看宇宙的教会，给我们看见原来什么叫天国。现在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是诞生的。所以教会是什么呢？严格说来，今天的教会就是天国的效应。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明明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可见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里。为什么？因为前不久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不是敌人的领土是什么？耶路撒冷不是敌人的领土是什么？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然后说钉他，除掉他，除掉他。那么就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结果彼得把天国的门打开了。那这些人里面有属天的生命，他们得的粮食像玛纳一样是属天的供应，他们的律法是属天的律法。如果人打你一张脸，你要转过第二个脸；如果人要你走一里路，你要走第二里路；如果人要第二件一件衣服，你给他第二件。要爱你的仇敌。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就是天国的律法。如果这些人是天国，守天国的律法，吃天国的玛纳，得天国的供应，如果天能够支配他们，这不就是天国？你的国已经降临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本来在耶路撒冷神的旨意行不通的，因为大家都是定他时间定着十字架，只有120人，他们蒙恩得救了，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能够通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像散兵部队一样从天而降，降在哪里呢？降在敌人的领土里。所以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块滩头阵地，天国在耶路撒冷找到了滩头阵地，那就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明白吗？在这个教会，在这个阵地里面，他们仰望着是天上的供应，他们在地好像在天，他们享受属天的同在，他们遵守的是天上的律法，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主在马太5章6章7章他所讲的什么时候可以实行的，在教会里面要实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天国在耶路撒冷，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就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滩头的阵地。起头是120个人，等一等呢，就变成3120个人。你看有那么多人在救，所以很明显的，你看那个版图慢慢就扩大了。他们本来是 拜偶像的，本来是在黑暗里面，他们转向光明。本来说定他时间，定他时间，他们心中扎心。结果他们说我们应当怎样行，他们就得救了。所以看见吗？3120个聚集，不要忘记这个阵斗，这个阵地比从前扩大一点。然后又5000人得救。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伞兵从天上降下来的不光是120个，不光是3120个，现在是8120个。所以你看见吗？神的国度就慢慢的开展了。今天在耶路撒冷有这样的阵地，慢慢的就说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为什么你们要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凭着你们自己不可能办到的。所以看见吗？一面圣灵把他们晋升作一个身体，另一面神把属天的能力赐给他们。那个能力赐给他们，因为他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到地极。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今天大家都知道诺曼底的故事。诺曼底是 D-Day 的时候他们要准备登陆的，但是前一天他们老早已经把那些伞兵部队已经降在敌后，最后他们一呼应，结果就打了胜仗。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的很，从此以后不只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安提亚的教会，有以弗所的教会，不管在什么地方，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起圣经里面最早最早创世纪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吗？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根据神的旨意，不只是活着，而且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有这样的生命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从伊甸园，从中心达到圆周，然后先是在伊甸园充满了伊甸园，然后再慢慢往外出去，然后等到这个生命布满全地，圣经怎么说呢？要制服这里 subdue the earth， 换一句话说，他就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他让把万有就带回到神的面前。本来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本来这个世界多半人都不信主的，慢慢慢慢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从黑暗转向光明。结果当我们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人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生命就充满了大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回来以前，你不管在哪里，在纽约也好，在台北也好，在温州也好，在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在纽约也好，在伦敦也好，在每一个地方，在主回来以前都有一个天国的盘头阵地，那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教会。这个也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个灯台。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是这一般人把光照在那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很清楚的，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因为你看见在每个地方，你看见都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来，我们的主脚可以踩在橄榄山了，然后这个世界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国度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到了有一天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全地都要收复了，就按诺曼底登陆一样。你看见吗？本来这个整个的领土是在德国的手里，现在盟军要登陆了。怎么登陆的？不要忘记，先是一些滩头的阵地，以后的，然后你看见他登陆的时候，他们是联合加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教会的使命， 借着教会，慢慢神所失去的领土一寸一寸的要得回来，但是不完全，一直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身上，然后才再进千年国度的。什么叫千年国？千年国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跟国度的关系。那么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讲的教会的时候，他一定跟国度放在一起。换一句话说，教会是属天的。好了，那么这个是在彼得的时候，前面十二章给我们看那个教会打根基的时候，所以一开始你看圣灵的工作是很戏剧化的。为什么？因为小孩刚刚得救的，他们喜欢看，喜欢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是让人可以感觉的，像风吹过去，像地震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因为是戏剧化的，你就知道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开始，这只是根基。到了十三章以后，圣灵继续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明白吗？好了，在前面十二章，等到使徒们打根基工作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有声有色，圣灵好像是很戏剧化的，能让人感觉得出来的。等到慢慢慢慢我们长大了，你看见十三章以后的圣灵，十三章也讲的圣灵，那个戏剧化的戏剧那一部分不见了，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圣灵说，我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听见那个声音。到了一个时候，保罗要到以弗所去，耶稣的灵不许。再等一等，他要往比推尼那个方向，结果圣灵禁止他们，所以他只好往前走，一直走到特洛亚，然后才明白神的旨意。原来在梦里面看见了那个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来帮助我们。所以现在保罗明白了，一面圣灵有消极的禁止，另一面最后有积极的启示。如果我们不学，没有学会圣灵禁止的功课，我们如果神禁止我们，我们不会学这个功课。神说要停，我们不会停，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得出积极的启示，不大可能。所以这就是保罗学的功课。所以不要忘记，前面十二章是圣灵的行传，后面也是圣灵的行传。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久了久了以后啊，耶路撒冷太成功了，想想看，八万几千人在一起聚会，所以历史上第一个 mega church， 第一个巨型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使徒觉得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神投在上面。所以很稀奇，使徒们忘记了主的教训。耶路撒冷可以是起头，耶路撒冷不可以是结尾。耶路撒冷开头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作结尾，不可以，你就住下了不行。所以当使徒们好像忘记了主的命令，从耶路撒冷一直要抵抵，所以耶路撒冷不过是起点，耶路撒冷不可以是终点。所以明白吗？门徒们开始在耶路撒冷工作，他要记得那不过是起点。最后你看见全世界每个地方都要有探头阵地，每个地方都有天国的探头阵地，这是主的心意，主目最后所要做的。结果呢，好像使徒们忘记了，所以圣灵就借着逼迫，因为他们逼迫斯提凡，所以就让教会就分散了。那个分散是神指一种的分散，本来他们要集中他们的权力要在耶路撒冷工作，神说不，他的旨意 只是把耶路撒冷的起点，并没有把耶路撒冷的终点。地级